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之前圆满三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主龙行法七情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进去，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是在讲论义当中，如是的论义呢分了三方面，是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所造论体呢，如是的就分了两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如是的就分了三个科判：七七地等五地，然后现前地，然后是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呢，讲现前地。讲现前地的时候呢，分两个方面，真实和因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三方面，第一呢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现，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三方面进行抉择，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课办的是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办，第二个课办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一地抉择法物，第二是一地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那么一地抉择法物。一地抉择法物呢分了三方面，首先是一地破除自性生，第二是这个是故一地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如此观察之果。就这样三个科判嘛，三个科判呢，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一地破自性生啊，这个呢已经在本论当中的广作抉择，广作抉择之后呢，那么对一切这个法执呢彻底予以打破的。前面通过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已经这个做了抉择，一切法呢绝对没有个自性生的。既然一切法没有自性生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无自性的啊，完全都是无自性的。那么像这样的抉择无自性的观点呢，主要是它的核心呢就落到了这个空性当中啊，落到空性界。那么到了空性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中观派呢，他对名言地当中的建立呢，他不是着重建立的，他主要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抉择这个圣意的本性，也就是说抉择大空性的观点，一切显现法的本性呢，完全都是离识变大空性。所以说呢，他在抉择这个圣意地的时候呢，他是着重用理论抉择，而这个世俗名言地呢，他就跟随名言地啊，跟随这个世间的这个一般的智者所程序的那样呢，他就程序就可以了。所以说并不像这个，并不像唯识中那样的，就是这个广大的抉择这个名言地啊，通过各种世俗理论如是的话抉择名言地的成立，而这个因生派呢就没有这样成立。所以说呢，它这个着重核心呢还是应该说是抉择空性方面。这个呢已经通过理论抉择。那么现在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是故一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那么就是在这个中观应成派既然通过这个破四边的破四边生的方式已经抉择万法空性了，那么有些人就会问呢，既然如是已经破了四边生之后呢，那么会不会有撕坏一切名言的过失呢？中观中说就没有撕坏一切名言的过失。那么既然没有撕坏一切名言的过失，那么除了四边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呢？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四边身呢，它主要是呢就是成立有自信的啊，成立诸法有自信。他要想要成立诸法有自信，所以说通过四边身来建立的。那么既然一切诸法呢没有自信的缘故呢，那么四边身是绝对不成立的啊。这个方面呢是中观中呢彻底就是根本不承许四边身。那么不成于四边身呢，那么除了四边身之外的如是的话就是缘起身。这个方面呢是中观中建立名言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缘起身方面呢如是的承认的。所以说通过道理一理呢建立唯一这个唯一呢，当时就是已经排除了像这样的这个四边身产生万法的方式呢，就四边身像这样的话就已经排除了这个，所以说唯一的去建立这个缘起身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缘起身，有的说是这个无身这个方面的侧面不同。缘起身呢主要落到世俗无身呢是落到这个圣意。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实际都是讲一个意思了一个意思。宗大师来讲的话，宗大师在这个讲义当中讲的这个缘起身和无身不能够划等号从这方面讲，当然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前面讲过吧，格罗派他有各他有自己呢就是这个安立这个空性的这种方式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在程序的时候 和这个林马派的观点呢，就不相同啊，确实不相同的。刚开始讲这个在这个讲述中论的时候呢，这个宗大师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二取，那他是不破的，他有直接有这样的讲法，哪一种讲法？那么就是他们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呢，他就说通过这个世俗方面的二取呢，这个方面是需要破除的，但是生意当中呢，这个二取能取所取啊，空性和他的智慧二者呢是不能破除，很明显成取单空见。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他的讲义当中呢，有很多地方和林马派不相同的地方啊，不相同的地方。在林马派自己来看起来的时候，缘起生和无生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案例的。那么就是这个安立缘起生，那么安立缘起生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在世俗地当中呢，通过缘起生的方式啊，也是非常应理的。这个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讲这个这个两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首先呢是这个破了四边身之后呢，啊，诸法唯一是缘起生啊，首先是建立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赞叹缘起生能破一切劣见啊，从这两个角度呢一体建立的。一定建立的首先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破四边身之后呢，诸法唯是缘起身，那么这个是一个颂词，一个颂词呢，诸法非是无因身，非有自在等因身，非自他身，非共身，故之唯是缘起身，故之唯是一缘身啊，不是缘起一缘身。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这个中观中的这个至中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那么故知为是一缘生呢，啊，最后一句呢就是中观的至中，然后前面呢就是否定其他的产生的方式啊，否定其他产生的方式。那么否定其他产生的方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诸法非是无因生，当然这个地方的诸法呢都是来讲这个名言地。名言地当中的相见呢是有情界、七识界，相见的一切万法呢，那么是通过什么产生的呢？这个方面就是在建立名言地的时候呢，这个方面首先这个排斥他中，然后是建立之中。那为什么一定要落在名言地呢？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么相见了这个中观应生派的所谓的圣意地当中呢，它就根本不承许有这样的诸法的显现。像这样的通过习气通过业力等等所显现的这个诸法呢，全部都是由于毛发般的这个影像，都是毛发般的这个志向的话，所以说呢在真实义当中呢就绝对不成立的啊，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中观中呢就破一切显现，中观应证派绝对是破一切显现，不会保留像这样如梦如幻的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成了和自习派的最大的这个一个差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既然讲诸法是什么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绝对是讲名言啊，绝对是在讲名言的。所以说呢在讲名言地的时候呢，诸法非是无因生啊，无因产生呢有极大的过失，很有很无的过失呢，这个方面前面呢就做了破斥的，所以说呢绝对不是无因而产生的。那么否定了无因生之后呢，那么程序有因生啊，程序有因生。那么在程序有因生的时候呢，也要分自中他中。那么像这样的话，程序有因生的时候呢，一切有实有生，这个方面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邪执需要打破的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就是否定这个有因生当中的这个邪中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因非因当中的这个非因啊，是因非因当中的非因。那么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首先呢就分成两个，一个是无因生，一个是有因生。无因生排除了，然后程序有因生，有因生当中呢也有这个是因非因。啊，是因非因，所谓的非因呢，就是像这样的邪因。所以说，首先这个否定邪因，然后再案例正因。所以说，在否定邪因的时候，否定非因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的非有自在等因生啊，自在的这个地方自在就是这个大自在天啊，是的，大自在天。还有一个等字呢啊，等字呢，在月城菩萨的智识当中呢，就讲的这个时间啊、未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因缘聚集而产生的。那么在有些其他的论点当中呢论述当中还讲到这个大自在天、梵天，还有呢就是那罗延天等等。像这样通过如是像这样的这个种的这个天神创造一切万法，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产生的方式，但实际上通过这个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切万法呢不是自在天所产生的啊，不是自在天所产生的。关于这个一切万法不是自在天产生的道理呢，月城菩萨在这个不是月城菩萨，就是祭天菩萨呢，在智慧品当中破非因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着重破斥一切呢不是大自在天所造的，从这个方面呢已经的破斥了。这一方呢只是那个略述而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自在天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四夫啊等等这一方面呢这些这个因呢都不是正因，所以说呢不是通过这一方面而产生的。然后呢非自他生非自他生非共生呢，那么有排除其他的三种生，其他三种生呢，那么又是一个是自生，那这个中观应承派呢根本不承许名言地当中的一切万法呢是这个自己产生的，那是有自信的自己产生的，这个方面呢是不承许的。所以前面我们讲二地中破四边身嘛，而且二地中破四边身的话，圣意地不承许，那名言地当中也不承许有个所谓的有自信的这个自因产生这个自果，这方面不承许，所以说非自身。然后呢还有非他身，名言地当中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他身 自这个一个他性啊，他性的因，他性的果，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生呢，也是绝对不程序的啊，绝对不程序。所以说呢，这个非他生灭地当中呢，也没有一个实有的他生。然后呢，非共生呢，既然自生他生都不成立，那么就是共生呢合合起来的共生也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呢，非自他生，非共生，把像这样的话，这个非因呢全部遣除了。非因全部遣除了，非因遣除之后呢，那么最后这一句的案例，这个正因又是有因生，而且是一个正因是什么呢？故知为是一元生啊，为是这个为是呢为是的为的，我们可以说遮或其他的这个生法。然后呢，案例呢就是为因呢都是这个缘起而产生的。讲到缘起产生，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名言地当中的一切法，既不是谁主宰的啊，没有一个万能神像这样的话主宰，然后产生万法，这个方面没有的，也不是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所谓的这种这个自信啊、微尘啊等等像这样的产生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因缘聚合而产生。那么因缘聚合而产生呢，这个时候呢，有和这个他生中呢有相似的地方。前面我们讲过，他生中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这些这个程序他生中的宗派，还有大乘的这些程序他生中的宗派呢，这个时候呢都程序缘起啊，他们都是有缘起这种说法的。他们就是说一切做法是因缘而产生，但是因和果之间呢，它是一种他性的，它就是这样承许的。那么虽然就是总的来说呢，他们说是一个缘起生，好像是符合佛教的教义，但是真正的仔细抉择仔细安利他们自宗的观点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的很多附带的条件呢就引出来了，像这样的有这个像这样这个实有啊等等啊，像这样都出来了。但是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如果是真正在你这个缘起当中加入了实有，加入了实有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提的话，那么就绝对不是真正的缘起生啊，绝对不是真正的缘起生。如果是缘起生的话，绝对就是这个什么呢？绝对就是无自性的啊，绝对是无自性。有自性的就不是缘起生了。有自性的法呢，不需要关带这个因缘啊，只有无自性的法，它可以关带因缘。因缘聚集的时候，它可以产生；因缘一灭的时候，它就它自己的这个法的本体也灭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法的本体的升起也好，还有它自己的灭尽也好，都是关带与因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只要是缘起生的法，绝对是无自性的啊，绝对是无自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从总的果来讲，只要是缘起聚集产生的这个果，绝对是无自性的。前面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用这个苗芽，苗芽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啊，还有土啊，还有阳光啊等等，在各自的缘当中呢，仔细观察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芽的果，都没有芽的果啊。像这样种子当中呢也没有，然后呢还有在这个土壤啊、阳光啊、水啊、温度啊、空气啊，像这样的都是没有这样的果。但是一聚集的时候呢，它的苗芽就有了。那么苗芽也有了，正在这个有这个苗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苗芽它就是这个无自性啊，就是无自性的。就是因为呢，如果是有自性的话，那么应该在它的因当中应该得到，但是得不到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呢，这个芽果的产生就是这个就是无自性的生啊，就是完全都是无自性的生。那么这样的话，你和总的果，总的一个的果的显现，它是无自性的。那么没有分别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各自的缘。各自的缘呢是不是有自性的，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抉择缘起生的时候呢，在抉择缘起生无自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就容易把这个他的这个观察的核心落到了这个果方面啊，果方面就了解了通过各种各样因缘一聚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果就无自性，这个方面容易了解。但有的时候呢，如果不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认为像这样的各自的因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持有存在的。但是我们真正在观察的时候，产生这个像那各自的因缘聚集产生果的这种因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无自性啊，也是无自性的。也可以说呢，它在这个像这样的种子啊，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水土，在作为产生苗芽的因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作为因。但是呢，在可以说在观察它们各自啊各自的本体，比如说观察种子的时候啊，观察等等相法的时候呢，它们又成了果了啊，它们又成了果。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它作为果呢，观察的时候，它也是以前的各自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产生的缘故呢，它这个种子的本身也是无自性。啊，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只要观察这两轮，实际上已经够了。如果再往下观察，当然可以了啊。当然再往下观察，每一个法的这个产生呢，都是无自性啊。比如说这个种子的种子是不是因缘生的，也是，所以说它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观察下去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破除实质分别呢，就不需要观察这个无穷无尽的观察下去了，可以类推其他的啊，类推其他的，类推其他的话就可以了解啊，就可以知道了。实际上这一法呢，都是因缘聚合的，没有一个实相。所以说它的这个果也是这个因缘生的缘故呢，无有自相。那么它的因呢，也是因缘聚集的缘故了，也是无有自相的。这个时候呢，从因和果二者全部都是这个因缘而产生的。这一方面就可以了解到呢，实际意义上呢，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作为基础，那么就可以通过因缘聚合的方式，通过缘起力 啊，通过缘起的方式呢，就可以产生万法。所以说，在空性当中就可以如此寄举，那么就是不是空性当中就没办法寄举这样因缘。前面我们做了分析了啊，前面也做分析。所以说，如果是在圣义地当中呢，你说是一个像这样圣义地，不是离四边大空性，而是圣义地呢是一个有或者是没有的话，都没办法在这个有和无当中呢聚集因缘啊，聚集因缘而这个聚集万法显现万法。只有是在大空性的这个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像这样这个离四边大空性的这个基础上呢，才有可能啊聚集万法的因缘。前面我们附带已经讲过了的。所以说呢，这个排除了其他的身法，而唯一的成立这个缘起身，这个方面就是中观中的这个可以说破除四边之后呢，成取一缘身。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符合于这个什么，非常符合于这个圣义地，也非常符合于明艳地啊，二地呢都是善巧安利的。否则的话，就瑞生菩萨呢在自持当中也是讲过，如果承许自身他身呢自在天等身呢，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善巧建立明艳啊，确确实实就没有办法善巧建立明艳。你如果认为能够善巧建立明艳的话，通过正理一观察的时候全部实坏的啊，就像前面破自身他身等等的时候呢，如果你认为像这样有自信的自身他身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但圣义地上不成立，而且明艳地当中呢，你这种产生万的方式呢都是没办法成立的，否则就有很多很多的过失等等。像这样的既失坏世俗地，又失坏明艳地，而像这样的这个中观中安立缘起身呢，这个时候又符合于圣义地，又符合于这个明艳地，所以说呢，能够善巧建立二力，只有承许缘起身，它是唯一的合理的方式。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了。那么下面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以赞这个缘起理能坏一切恶见，那么就是对这个缘起理呢进行高度的赞叹。那么不单单是本论当中呢进行赞叹，中论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如此赞叹的，起手离佛，诸说中第一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如此的话就进行了赞叹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中喀巴大师呢也专门造了这个专门造了这个缘起赞啊，造缘起赞呢就赞叹呢，就是宣说缘起的特性的唯一是这个佛陀的特法。其他的大师呢就是相似大师，没有宣说缘起的缘故。那么以前我们知道舍利弗尊者在入佛门之前，他也是苦苦这个寻找这个宇宙的真谛的时候呢，一直没办法解开心中的疑惑。那么遇到马僧比丘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问他这个上师宣讲什么教法的时候呢，这个马僧比丘呢就是他给他宣讲给他宣讲诸法因缘生诸法缘灭的道理。这个时候呢他就当即就是这个有些地方讲了当即就真的出果的，有这样说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的话就是如果佛陀不出世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宣讲诸法缘起的道理。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学习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学习了缘起生的道理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可以说通过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路思维下来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复杂的，马上就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说没有大师出世呢宣讲这个缘起的道理呢，那么谁能猜透这样的道理，谁能真正的误解这样的道理呢？实际上是这个除了佛陀之外其他的大师没有办法的。以前的这个在古印度出世这样的这个外道六师呢，他们也是具有智慧的人啊，确实是具有智慧的，不是一般的像这样的很愚笨的人。但是他们在安立一幻万法身的时候呢，都没有安立到这个诸法缘起身。那么只有佛陀可以说彻证这个诸法的法心的时候呢，才了解，才宣说了如是的话，一些诸法缘起身的道理。随着一切诸法缘起而产生呢，不管佛陀出世不出世都是如是的道理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人证悟，没人宣讲，那么其他的众生呢通过自力呢就没办法悟入的。佛陀是通过积累三个无数劫的资粮，如是的话就是证悟，证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宣讲的。就是说呢通过道理方面讲的缘起的道理呢，实际上是特别特别深广的，非常深广。尤其是中观一乘派安立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无知，彻底无知性的缘起身，彻底无自性的缘起身的这个方面呢，更是符合于佛陀的密意的缘故呢，就是一般人的分别心呢，更是难以这个接受的啊！不要说是一般的这个外道世间人，就是已经入了佛门的已经入了佛门的这些这个有师中呢，通过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智力呢，都没办法真实的了解到这个又是缘起，像这样的话又是这个又是缘起的也可以显现，或者又是空性也可以显现的道理。所以说呢，没办法理解的缘故，他们的安立呢有一个这个基础，从这个方面也是了解的，必须要通过他力，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中观师善巧的这个理论打破实质之后呢，才可以了解到万法大空性当中呢这个显现不灭的道理，现然无自性的道理，这个时候才可以了解。所以说这个是呢一个方面呢就讲以前的历史或者像这样的话缘起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宣讲缘起生的来源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要轻视像这样理论认为像这样的诸法因缘生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好理解，确实这个缘起生呢不好理解的。那么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若随见缘起随即见佛见到了缘起的道理就见到了佛陀。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见缘起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简单容易的。那么既然不是很简单容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条件必须要依止大乘三智士巨量的这个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从道理方面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准确的抉择。然后呢，在这样抉择道理的情况下，必须要做清净的祈祷， 啊，必须要做清净的渠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佛的佛门当中呢，它有个特色的，这个特色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祈祷这个这个诸佛菩萨，然后通过祈祷上师本尊的加持呢，通过他力，如是的话就是和自力啊，这个这他力的加持力和自力的信心二者结合，如是的话就可以以特别迅速、特别巧绝的方式呢啊悟入法性者啊。佛陀在显教的经典当中对舍利子也是如是讲过，像这样圣义地呢，唯以信心而证得啊，这个并不是说是这个我一时密宗的观点，显教当中是很明显就这样宣讲到的。而且咱们学过前行，前行当中也是讲到，如果要征服圣意地段，单单是依靠上师的加持等等，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说，一方面呢，依止上师呢就要听闻教法；一方面要好好的就依止上师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善巧的方式令上师生欢喜，然后获得上师的加持力。如是的话，就是通过上师的获得上师的加持之后呢，很多很多事情呢就绝对不是特别麻烦的啊，很简单的事时候呢就可以如是的悟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不管是讲显教、密教，尤其是在大圆满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啊，这个信心是唯一的入门之法，所以这个方面是特别关键的。所以说呢，要依止这个殊胜的上师呢啊，做清净的祈祷啊，做清净的祈祷。以前我也讲过嘛，以前我就是我们在学这个，我自己在学这个什么呢，就是虚幻休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难题啊，就已经刚开始入门嘛，还不是很长时间，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很多人呢就说这个在讲这个虚幻休息当中很多难题就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经常的这个这个上师那儿去问啊，就问的时候呢就是当然每次去问的时候，上师都是从方方面面的就是做了详细的这个抉择，每一次去都有很大的收获的，潜入很多疑惑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去的时候呢，上师就说呢，这方面问问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窍诀应该了解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不懂的时候呢，你在不懂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首先祈祷上师。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对哪个上师有信心？无光尊者有信心，无波分真波切有信心，法王如意宝有信心，就先祈祷。啊，就真心真心诚意在内心当中呢，就发起一个清净的祈祷，猛烈的祈祷心，然后对他祈祷。祈祷之后的，然后或者是念祈祷文啊，有祈祷文就念祈祷文，没有祈祷文的话，就是不念祈祷文也是可以吧。但是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真的信心内心当中呢，就想啊，上师一定要给我加持，使我这个通达，使我悟入。首先做这个祈祷之后，再去看书啊，再去看书，然后看不懂的时候再祈祷，反复的这样做，肯定是有很大的收获。最后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方式去这个去做了，做了之后呢，真正的感觉到了这个方法确实真的是一个窍诀，真的是个窍诀。一方面问问题很重要、很关键的啊，通过他的直接的话就是把这个答案可以告诉你的，马上就可以告诉你。那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呢，去悟入这个可以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呢了解这个答案呢，还有另外一层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应该平时的时候呢，在这个看不懂的时候遇到难题了之后呢，就要反复做祈祷。真的，我自己在这么长时间，那个时候是93年的时候就可以遇到这个得到这个窍诀的。然后呢，就一直在用啊，一直在用。有的时候确实在看中观的时候啊，看一些难题的时候，实在没办法抉择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翻很多资料啊，都没办法抉择的时候，就好好祈祷，确实就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然后呢，真正的清净的信心这个不敢说啊，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一个信心去祈祷的时候，过一会儿好像看一两遍的时候，好像这个答案自然就内心当中。自然就涌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很多次都是这样，所以说我自己这样的体会的。上次这个也是上次传下来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口诀，然后呢还是我自己有一些体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对这个闻思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做清净的祈祷确实是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倒也问我这些背书的时候怎么样去背，有什么窍诀啊，或者这些看书有什么窍诀，实际上呢没什么窍诀的。一个方面是我前面也讲过，一方面是精进。一个方面是有些信心，除了这两个之外，真正再找不到。确实，我自己再反复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了。一个方面是很精进啊，一个精进，我们这并不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睡觉、不吃饭，这个叫精进。实际上的精进意识如行论当中讲得很清楚，静极喜于善，静极喜于善，就是你对这个善法的这个兴趣是很浓的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善法。比如说我们说是入中论，这个入中论这个善法我特别喜欢啊，内心当中对它产生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这个像这样的心呢，这个就是精进的体相啊，精进的本体。所以说呢，一方面精进呢，它包括了很多人啊，包括了很多。一方面就是有对这个法本身有兴趣，再一方面呢，就是还要就是这个除了不能懈怠啊，不能说看一两遍，这个时候呢就是放下了，看不懂就算了，这不能这样的。或者就是说看了一两遍之后，觉得稍微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马上放下了，这个也不对。佛如果说是看一两遍马上通达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这个以前的这些这个高僧大德像这样的成就者呢，要反复看几十遍，反复要学很多年才真正的悟出它的意义的。这个方面就是确确实实的，就是很多前段时间发的这个慧能之光第二册当中。 中，圣罗兹堪布也是讲过嘛，像这样学习中观的话，像他说他已经学了十几年，他是谦虚嘛，实际上学了很长时间，他但是呢就是他自己再去看中观的时候，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有这个不同的体会的，所以说这个都是智者的这个智者的经验的啊，智者的体会，所以说不千万不要认为看一两遍懂了之后就彻底懂了，实际意义上这个是很深的啊，它特别是关系到什么，特别是关系到缘起，特别是关系到这个法界的志向啊，空性的方面呢是更难以通达的，词面上通达的不一定真正意义上就通达了，所以说肯定还有很多疑惑啊需要遣除的。所以方面这个精进一个是，第二个就是信心啊，确确实实要真心诚意的祈祷啊，真心的去祈祷这个上师加持，这个方面就是很关键的，一方面是祈祷吧，一方面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呢，还应该有个善巧方式啊，很叫善巧方式，比如讲平时我们讲的善巧方式呢，就是不要做上师不高兴的事情。确实是就这样子，这个是好像是这个有的时候刚入佛门的人认为这个和世间上的这个下级和上级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说是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单位里面的下级的人，下面的人如果要获得上司的这个青睐，要获得像这样的这个提工资啊或者好处的话，他就会去奉承巴结，好像是有点像这个意思，没有信心的人认为呢是不是我们就有这样的嫌疑呢，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对上司有个清净的信心，然后所作所为不要违反上司的意趣啊，不要去这个真的去违背上司的这个心愿，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力的好好去这个依教奉行，这个方面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窍诀，这个方面就是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经验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只要是在讲这个什么讲信心的时候都会这样提到的，都会这样提及的，我们看前行也好，还有看像这样四十五十中也好，还有看像这样菩提道士的广论也好，哪部论当中只要是讲依止上司的时候都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以前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舍弃自己的自在随事而转，就是说自己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心做主啊，不要以自己的心呢作为自己的上师，千万不要这样。所以因为自己的心是根本不可靠的，如果自己的心可靠的话，早就从无始以来早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就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可靠，所以才流转了现在。那么现在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如果又是依靠自己的分别心去抉择一些问题，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话，那么还是离菩提道越来越远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个虚幻修行当中也是讲到吧，像这样你修其他的法，修神起次第，修圆满次第，都是远道啊，还需要其他的助缘。但是修上师瑜伽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最殊胜的窍诀啊，最殊胜的窍诀。因为这个上师的本体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就是如来藏全体显现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你修它就相当于修如来藏。这个不是原文了，这个是这个其他的一个翻译者他加的这个注释。我认为这个注释还是确实还是说的很贴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起说讲说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一定要从这方面呢好好了解，然后呢就是通过精进，通过信心，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两种因素的话，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大圆满的窍诀当中呢，有些这个窍诀当中是强调这个精进根啊，就是一个要政府绝对要精进，但是有绝大多数这个窍诀当中就是强调的是性根啊，就是性根就是第一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是次要的啊，这个助缘啊都是这样讲。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基础上啊，精进的这个积累福德智慧两种质量，就像佛陀一样，佛陀是三个无数劫，像这样的积累的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之后，彻底证悟缘起啊，彻底证悟这个缘起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简单。那么我们自己来讲，虽然遇到了这个很殊胜的法门，像这样的话遇到很殊胜的法门啊，就是遇到了这个最直接的大乘的正行也遇到了，然后呢就是历程当中的正行的都遇到了。但是呢，遇到这个法门，你如果自己的条件不具足的话，也没办法真正的证悟的。所以说呢，要证悟这个法行，必须要自己去这个圆满这个质量啊，自己圆满这个条件。所以说一方面呢，就平时的时候呢，前面提到的精进和信心这二者不可缺少。然后呢，还要尽力的啊，做一切的善法，不管是大的小的，都需要做。啊，都是需要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自己保持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么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那么就会圆满质量啊，确确实实就会圆满质量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应该就好好的去做。尤其是像这样的话，这个遇到这样论点的时候呢，它是如果是像这样的文思修呢，属于福德啊，属于智慧质量嘛。所以这方面呢，背诵啊，或者还有思维啊等等啊，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你虽然好像是你在听闻的时候没有得到现在很明显的效果，你在思维的时候也没有断除烦恼啊，你还是修相信修相思修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证悟，但是这一切都是质量啊，确确实这个方面是质量。你的质量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急剧的一定时候的时候呢。啊，你不开悟就得开悟，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你前面我讲过，你的因具足了，你的条件具足了啊，你虽然没有想， 我是不是第二刹那要开悟，没有想这个，但是呢自然而然就会证悟的啊，这样就会证悟。所以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福德质量啊，福德质量平时的就是像这样顶礼啊、转饶啊，像这样都是需要做的啊。自己就是说在这个安排时间的时候呢，把这些呢就是善巧安排、善巧去搭配，这一方面都是非常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轻视这样的这个善根的，千万不要轻视。还有有些时候呢，我认为这个用这个转经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积累质量的方式，确实非常好。这个也不是这个自己的一方面，序部当中啊，以前的上次的教研都有，而且尤其是法王如意宝再提倡这个用这个转经轮。我自己也是一用了之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欢喜啊，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很大的这个震动啊，发热发冷，一方面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很多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应该用。而且我自己认为呢，像在有的时候呢不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相当于浪费了一只手似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只手就做不了质量了啊。有的时候平时如果就是说自己走路的时候啊，这些方面能够用这个转经轮的话，这只手那么就可以做很多的质量，而且就是像这样的转经轮方式啊，就功德不可思议啊，就真正像如意宝一样啊。现在法王在居士论讲他的功德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法本呢，一看一看，如果真正你不生怀疑、不生疑惑啊，就对像这样的一种功德真正产生的话，那么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不需要费力的过程当中，像这样就可以积累很多的质量。就这方面只要是像这样上次他们强调的，绝对是这个啊不会空耗的啊，不会空耗，就是应该这样的信受啊，应该这样去做。我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有些这个体会啊，像这样有些这个我自己认为应该强调的方面呢，就应该可以说一说。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积累这个很大的福德质量，而且不仅仅是自利了，你用这样的这个用这样经论的时候呢肯定还可以利益很多其他的众生啊，发念善心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单单是你一个人受益啊，三千大千世界的或者是所有一些众生都可以因此而受益的。像这样殊胜的方法呢都需要用，这样长期去这个做啊，长期就不管是小的善法大的善法，只要是这个有机会的时候就去做的话，那么逐渐就会圆满，这样圆满这样的因圆满之后呢，自然就会悟入这个缘起啊，就会悟入缘起。所以说要悟入缘起呢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要做很多资粮啊，做很多资粮。而这样的资粮呢啊，并不是就是在这个在某个时候因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做一下子就圆满，不是这样的啊。以前在这个闲云经不是哪个经典中讲，像这样的水滴呢，它就是看起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呢这个水滴如果一滴一滴的这个像这样的长期坚持下去的话，那么就是大的水坑呢都可以盈满的啊，像这样大气可以充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啊。如果你信受这样的道理，你就好好去做，不信受的话啊，像这样的话你就是不是就等到一个像这样这个突然的因缘，然后就突然开悟呢？没有因就绝对没有果，这个方面不管是哪个方面都是这样讲到的。有些人会认为呢，难道不是说有些人他就是说没有经过很大的苦行，没有做很多事情，那么突然就开悟的吗？这方面绝对也不是无因生的。这个方面就是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说是个相信前后世的话，他在这个术士当中就早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质量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精神当中呢显现上他没有做很多质量，但是呢就一遇到像这样的这个因缘一成熟的时候，当即就征服的，这个方面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如果现在我们自己没有努力的话，以后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好事呢，绝对不会遇到啊，绝对不会遇到我们身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认为缺乏福德啊，缺乏智慧，罪障深重，如果自己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去好好去做，好好去对治。那么是不是我们缺乏这个福德啊智慧呢？好好去观察，对这个论点方面的这个理解啊，或者像这样对这个方方面面修习善法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很顺利啊？是不是很大的信心？是不是很大的精进？这一方面实际上都是福智之果。精神当中我们能够对这个正法产生欢喜心，都是福智之果的。如果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呢，在这个一起做一些这个非法事的时候啊，好像是很有精神很有精力，一切顺利的去做，但是一旦遇到正法的时候，马上就打瞌睡啊，马上就没有兴趣啊，这个方面就说明福德浅而罪障深啊。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比量就可以了解到了啊，就可以了解到如果自己的福德和智慧都很深的话，那么像这样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正量啊，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啊，大悲心都可以，就是说迅速可以产生的。那么在很多经论当中都是讲到了，如果你要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根的话，那么就是不可以缺少像这样的福德智慧啊，不可以缺少的。所以说呢，我们都是相信这个因果啊，都是相信因果的人的时候呢，那么就要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呢，使自己圆满啊，这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赞叹这个缘起啊，缘起方面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语诵啊，真实的进行赞叹的。比如说，诸法依缘生，非诸分别能观察。是故以此以此缘起理，能破一切恶见网。那么就是这个，又说诸法依缘生，非诸分别能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哪个方面进行赞叹的呢？就是通过就是这个缘起理甚深。 不是有实质的人所能够观察的，从这个角度呢也进行了赞叹的。还有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通过了解缘起理的时候呢，当下就能够破除一切实质恶见网，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进行了赞叹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破除一切恶见网，又从哪个方面可以说是这个真实的赞叹的呢？就是说众生不能够获得解脱，那么就是陷于这个恶见网当中，在这个网当中不能处理的缘故呢，不能够如是的这个现前这个解脱果。所以说呢，既然通过缘起里能够坏一些恶见网，坏了一些恶见网，从网当中获得解脱了，从网当中获得解脱，犹如这个鱼啊，犹如鸟啊，像这样从网当中获得解脱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缘起里坏除一切自身他身等等像这样一些实质恶见网的话，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像这样的宽广的这个法界之行当中呢，自由自在的这个飞翔了。像这样的话就彻底离开轮回的束缚，彻底呢就是获得这个圣者的境界。经师说呢，从这个角度呢高度赞叹了这个缘起的这个通达缘起的道理。下面就是这个方面是从他的总说了，然后下面呢就是从他的字面上进行解释呢。由说诸法依缘生，分诸非别分别能观察。由说诸法依缘生呢，由于这个前面呢，或者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个龙树这个月生菩萨呢也说了一切诸法这个可以说这个缘起生的道理，或者就是在其他的这个佛经其他的这个论点，比如说中论啊等等，像这样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些诸法这个依缘生的这个道理，像这样也是讲到了。他像这样一种这个诸法依缘生的道理呢，不是非诸分别能观察。这个分别呢就是说这个陷入实质分别的人陷入实质分别的人。那么像这样什么样的实质分别呢？就是这个忘记一切诸法自身他身呢，或者就共生无因生等等，像这样呢有这个实质分别心的这个人呢，他略会能够观察的。所以说一切诸法依缘生呢，不是他们能够观察，就说明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切诸法依缘生的这个理趣是很甚深相当这个甚深的。所以说呢就超过了他们这个分别思察的这个范围，远远超过他们的范围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从一个角度能够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呢赞叹这个缘起理是相当甚深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赞叹呢，是故以此缘起理能坏一切能破一切恶见网。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缘起的道理，如果真正的这个通达了对这个缘起的通达之后呢，一旦通达了一切万法，像这样的这个世俗的一切万法都是通过缘起而产生的，这个道理通达的同时呢，那么一切恶见这个时候就幻灭了。从你自己的相续来讲从你自己的相续来讲，什么时候你通达缘起理，什么时候你相续当中一切恶见彻底这个摧毁。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就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有自信的法如果是有自信的法的话，那么肯定是有自身当中四身当中可以成立的。如果就是无自信的法的话，绝对不是四身的范畴不是四身的范畴。而像这样通过缘起理一了达缘起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通达缘起理的时候，肯定就是已经打破了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恶见的分别。一旦打破这个恶见的分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相续当中一旦有了缘起理的这个正见的时候呢，其他一些恶见呢这个时候就彻底消除了这个时候彻底消除的时候呢，就是证明你自己呢已经从恶见的网当中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单单不要说是正负这个缘起里的，正负这个缘起里真正现见的时候呢，相续当中永远不会再产生像这样的自他身的等等的恶分别，永远不会再产生。但是这个时候呢，虽然你没有正负，但是呢，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文思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观察了解升起定解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这个相续分别心当中，像这样的这个分别位当中呢，那么就建立了正见，坏除了这个恶见网。所以从这方面的话，就是赞叹了这个缘起理。那么实际上从这个通过像这样的一个诵词，你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明了个道理，间接说明个道理呢，什么时候相续当中有恶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缘起的正见没有缘起的正见。所以这个恶分别呢就自他自身他身共生等等，像这样的恶分别在你的相续当中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肯定没有缘起的这个正见。不管是你相续当中持自身见、持他身见、持无因生见、持共生见，你持哪一种见，如果你相续当中有这样的见的时候呢，在你的相续当中绝对没有缘起的正见。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有了缘起正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绝对不会有四边身当中任意一身的这个恶见呢都不会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呢立立升起这个缘起这个定界定解呢是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都聚集了，而且还有很多道友可以互相帮助可以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提问回答或者还通过这个讨论的方式现在可以遣出很多疑惑的时候呢，这样的这个时间可以说是这个像这样的机缘是非常这个可以说难以得到的。因此说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抉择，你说以后去抉择不一定有这样的这个机缘了。 所以说这个应该抓紧这个时间呢，好好把这个证件树立起来。树立了证件之后呢，那么你可以这个自立，可以利他。一方面自己呢，通过修习啊，了解这个修习缘起的道理，然后呢，可以对别人宣讲缘起的道理。这方面呢，可以做菩萨的事业了。那么前面我们讲到，通过缘起里啊，一个产生的时候呢，那么肯定破坏一切恶见网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自续啊，通过自相续当中呢，这样产生的。然后如果是这个对他续当中呢，对他人的相续呢，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宣讲缘起里，也能够破除其他一切众生的恶见网，就像月城菩萨的本论当中广破四身一样，啊，通过相见的殊胜的理论呢，对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相见的这个外道，所谓的世间人，所谓的相见的有部啊，还有这个经部啊，还有相见为识秩序啊，对这样的众生呢，也可以打破啊，对他们的相续当中的实质，相续当中的恶见呢，也可以打破，树立真正的这个应禅派的啊缘起性空的道理，这方面也是可以从这个他续方面建立的。这方面就是这个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啊，这个科判呢已经这个做的抉择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啊，第二个科判不是第二个科判了，实际上应该是第三个科判。今天的第二个科判，实际从总科判来讲的话，第三个科判。第一个方面呢是以理破自性生啊，这个是第一个大科判。第二个大科判呢是这个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个大科判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果。啊，这个认定如是观察之果呢，那么通过这个观察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它获得什么样的一种果，这个时候要讲它的果了。讲它的果呢，那当然是有必要的。有些人认为呢，现在我们正在处在因为的时候，你讲果为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还是实际一点啊，讲现在的问题。但实际意义上呢，就讲果的话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啊。不管什么时候讲佛果的三生五智的功德也好，讲菩萨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初定位、入定位的功德也好，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必要。虽然我们还没有现前这样的功德，但是首先讲这样的功德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一方面就是说讲果的这种必要性呢，就是令众生对这个自己所修的法产生一个信心啊，就是我现在修这个缘起，我以后得到什么果呢？啊，这个方面哦，这个果这么善妙，所以说现在我一定要好好去修行啊，修行好之后，现前这个果的时候呢，就可以从分别网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果方面呢，这个使众生使这个修行者呢产生一个兴趣，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啊，是吧？发起精进等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印证自己的见解。啊，宣讲果呢，印证自己的见解。那么自己的见解是对的，不对啊？就是说，这方面通过宣讲，通过这个相见的这个圣者，通过相见的过来人，他们所宣讲的这个观察的果，对照一下啊，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啊，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地方在本论当中所宣讲的果呢，啊，灭除分别啊，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果了。像在我们修习的空性之后，能不能善巧灭除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分别，不管是粗大的恶分别也好，还有细微的这个善分别也好，相见了种种的这个有时无时的这种分别，能不能够善加熄灭？如果能够熄灭的话，我们说你修持的这个就对了啊，就继续再修下去，肯定有现证的机会了。否则的话，如果你说观察了这个很多事后呢，升起了很多这个，又升起了很多其他的实质分别，贪心、嗔心等等，全部都升起来，说明你的这个修行呢就不对，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果观察果呢，也可以帮助自己呢，就是这个看看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善妙。啊，尤其是在相见的这个密宗的讲密宗大圆满当中呢，有时候讲果的时候讲很多很多果，有的时候有很多道友就说讲果干什么？现在我们正在修的时候没必要讲，实际上根本不了解这个这些祖师大德的究竟意趣的。讲很多果的话，相正的话就是对照你自己的这个修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尤其是这个密城，他修的这个他的得果的时间是相当快的啊。就修了之后呢，有些莫不那么去老人家在窍诀当中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你修持密法的话，如果你真正具足因缘，七天就可以这个出现焰相的，出现觉受的。你修大圆满七天出现大圆满的觉受，修密法七天就可以出现这个觉受，所以他这个觉受是很快的。这个时候呢，这么快的时间当中，你没有一个像这样对照你自己所产生的觉受啊，像这样的果，你没有这样对照的这个法本呢，很容易入歧途，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果当中讲的时候，你得果的时候焰相啊，这方面一个一个都讲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手上有法本嘛，不是一些朋友翻译的这个法王如意宝所造的直断要诀的这个讲义，五个大讲义当中呢，就直断要诀有五个讲义嘛，五个嘛四个，好像是五个。五个当中呢，有以无光尊者所这个他的这个见解所这个相对的话有这个解释的，还有莲花大师的这个见解所造，那个里面就讲了很多歧途。啊，就讲了很多很多歧途，所以如果直接不把现在歧途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认为修的时候就对了啊，你就像那出现了神通了就了不起了。实际上就是说讲歧途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法王就是把通过他老人家的这个修正的经验当中呢，就是对后面的修行人一个一个讲到了啊，你修这个修见解的时候要出现什么歧途，这个歧途怎么遣除 怎么样安住，然后修这个什么这个剑，修的时候行的时候果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要讲歧途的，所以说讲果是很大必要的啊，非常大的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啊大圆当中就是讲出地的时候呢，这方面是有些人认为就是可能真常慢者嘛，他就认为本来没登出地，他认为已经登出地了，登出地就有登出地的验相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刹那之间动一百个世界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现象，有没有这样的功德？没有的话，就是绝对不会是安利神异地的。任何一个异地菩萨不具足像这样的功德的异地菩萨，一个也找不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些果子是特别有大必要性。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来讲他这个异地观察之果啊，也是有很大必要的。那么异地通过现在话讲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观察这个这个异地就说什么就异地观察的果吧，认定这个异地观察的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分了那个两个科判进行这个抉择的。第一个呢是说观察之果，第二个是的是明这个果而宣说因相间的话就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明这个果的因而这个说宣说呢应该观察，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就讲第一个科判，说观察之果，说观察之果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这个断除分别念的理由，第二的是就是断除分别念就是观察的果啊，就从这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那么就讲第一个问题了啊，第二个问题断除分别念的理由，为什么要断除分别念？首先把这个问题认识到了，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第二个科判就讲断除了分别念就是观察的果，这个方面就是突出了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啊，突出了观察的重要性。首先第一个讲的就是分别念呢，它的这个分别念的来源产生的方式，或者就是说呢分别念对众生的这个实际障碍是什么，这个方面首先来了解，了解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断除分别念的理由，为什么要断除分别念，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了解。要断除分别念的是什么因呢？断除分别念必须要通过观察，所以说你通过观察断除了分别念，这个就是它的果。所以说呢，每一个众生呢，你如果不断除分别念，不断除分别念，就是永远受这个分别念的束缚，就没有办法从人取所取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障碍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从二取当中解救出来的话，那么必须要断分别啊，必须要断分别。而像这样这个断分别无分别呢，它有善恶之分啊，善恶之分。那么比如说这个恶分恶的这个恶的或者就是歧途的无分别念是什么呢？比如像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当今当中吧，当时当中是修禅定者，外道也好内道都有这样的。修禅定的话，他就是就安住在什么都不作意，什么都不想，这个方面没有一点这个见解，没有一点见解，他就像这样一直安住。这个方面就是修得好的就无色界啊，修不好的就是这个兔子啊，修得不好像这样这个旱獭，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这个旱獭的话就是说，他冬天的时候四个月当中不起分别念的啊，就像他一直安住在禅定的状态当中。兔子呢也有这样的状态，所以说你修得好就修到无色界，修到无色界又怎么样呢？以前我们无始以来就是无数次转到无色界了，但现在还是这个状态啊。那现在的话就还是没用的，你最后还得要堕落。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白白浪费你自己现在的话，通过这个出家通过精进去修法的像这样的什么机缘就浪费掉了。所以这个方面是轮回的路不能走的。然后呢就修成了兔子修成了旱獭，你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想这样的境界的。虽然就是说他能够入禅定又怎么样啊，我们说这个旁生啊，绝对不是我们所求的这个，不是我们求的果。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他就是在修法的时候，当初修法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没有窍诀，没有窍诀，他就是像无分别，像安住无分别。所以这个方面是不是修法，真正的修法不是真正的修法啊，这个方面在很多那个修这个禅定的这个修这个窍诀的这个经论当中呢都阐述过，这个是歧途啊，必须是要远离的。就这个方面是没有丝毫理由的无分别啊，就像这样的话一直安住。那么像这样的话还有其他的无情的无分别的，比如石头啊，这些都是无分别的当然这个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了。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无分别，我们要分清楚，不要看到只要看到无分别就是对的，就是好的，这方面必须要三角分别。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一个像这样没有任何定解的无分别，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了。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无分别呢，那么就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圣意圣观的理论就是通过中观的理论抉择万法，抉择万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彻底的灭除戏论，彻底灭除戏论的，像那对这个一切万法的贪着，或者就是说有边无边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戏论贪着。这个时候呢，你认为外面有，那么就产生一个戏论，产生一个分别；你认为这个外面是没有的，又产生一个戏论，又产生一个分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或者就是有的这个戏论当中，或者就是无的分别当中，就这样滚来滚去，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获得这个无分别智，要获得无分别智呢，那么必须要通过这个理论去观察，获得一个定解这个才是我们自己就是说现在这个现在修法者需要追求的，需要得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善的无分别。那么这个善的无分别呢，你要真正要无分别的话，那么必须要通过理论来。就是观察这个万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对万法这个贪升起很多很多这个贪心啊嗔心啊，都是分别念嘛都是属于分别念，或者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方面都是分别念。或者我们说究竟来讲的话， 贪心嗔心是分别念，信心大悲心也是分别念啊，也是分别念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要真正要这个熄灭分别呢，那必须要在万法上面去做最详尽的观察。像这样的这个法如果是有的啊，如果真正存在，我对它升起一个分别啊，情有可原呢、啊、它因为本身在本性当中就存在，我去分别它。但是呢，如果这个法本身来讲它是离开细论的，离开思维的，本身来讲它就是有万法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我就对它产生一个分别，那就是不对的啊，这个分别就是企图。所以说通过这样分别，通过这个中观的理论对这些法进行观察，一个一个进行观察，得不到丝毫的志向，全部都大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初步的就是这个对于万法的这个分别在见解上面已经建立了，见解方面已经建立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再去安住这个禅定，再去安住禅定当中，就是真正的安住于这个无分别的圣观当中啊，这个时候就是获得解脱的正因了啊，获得解脱的正因。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灭除分别念，那么必须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分别，否则的话你这个打坐，打坐的时候你到底去修什么呢啊，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很多大圆满窍诀当中讲要啊无分别当中安住，这个是你怎么样安住，你是通过这个有见解去安住吗？通过无见解去安住。如果你按照无见解去安住，那么最后我们讲到了，我要不修得好就是无色界啊，不好修不好就是兔子，最后就一出来之后就是兔子出来了，或者就是汉塔从房子里出来了，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了。如果就是说你安住，要安住这个正见，安住正见无分别，那么必须要抉择啊，你这个不抉择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就是说这个是个上根立志，上根立志你上次跟你一观顶的时候，一直指的时候。啊，上次要讲窍诀了，一讲马上就悟住了。啊，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些理论了，理论都不需要了，这些都是方便。如果没有这样的那个上次讲起灌顶的时候你没有悟住，上次讲窍诀的时候还是没有悟住，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通过中观啊，就是通过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个了。通过中观好好抉择，为什么不能参分别？没有参分别的这个因不存在，哎，为什么因不存在？万法不存在，这个万法就是引申我们分别的因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把万法破除掉，真正了解它的空性的时候，在修的时候就安住无分别啊，那个就是深观见。圣观见就是和智慧和法界之间特别特别契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修行才真正的这个获得解脱机缘。所以说呢，像这样要以后要修法的话，那么必须要首先要对这个见解这段时间我就看这些中观的时候，确实相学当中就很欢喜的就认为这个大空性的见解真是觉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善妙。所以说我这个屡屡升起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去修持绝对要去修持。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比较忙，从哪方面都是比较忙的，所以说相学当中也再再的产生了以后呢，不管怎么样肯定要去好好的这个修持，这么殊胜的窍诀，像这样殊胜的大空心剑，而且是这个修大空心剑的这个窍诀呢，就是密宗当中的本境，本来清净的这个观点就是那个窍诀的方式去修的。所以说像这样看着这些书的时候真正相学当中一次一次的升起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座的话，如果想要修法，真的要修法，当然必须要修法了。我们为什么要闻思呢？闻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以后去修持的修持。修持为什么？修持为了现证的。所以说有一个必要，一个必要来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真正要修持的话，现在就好好把这个正见搞清楚，好好把这个正见搞清楚。有这个正见去修行，哪个地方去修行不会走错路。确确实实，你在山洞里面，你在寺庙当中，或者你在这个城市当中，只要有这个见解，你就安住你的见解没错，你的路可以说你的路找对了。怎么走下去走下去肯定到目的地的，只要仅仅有信心肯定要到目的地。所以说有时候到目的地的时候呢，只要把这个大路找到了从这个方面走下去的话，绝对会到达目的地。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如果像要这个摆脱轮回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有这样的愿望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见解就像眼睛一样的个见解呢，首先觉知好，觉知好之后呢，有了眼睛呢，然后呢还要具足一个双脚有了脚可以走路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必须要实修必须要去实修，实修了才能现证的。你不实修，你不现证就是这样的。通过文思的智慧呢，没办法直接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证悟法性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为了以后修行，为了以后现证，为了以后别人通达，必须要好好的这个这个抉择像这样的空性的见解。所以说这方面就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了。那么现在从哪个地方讲了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正在讲，好像是在讲第一个科判吧。那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要讲他对他的这个理由就是要讲他的理由了。为什么要就说要这个观察呢为什么要观察的理由，断除分别见的理由是什么正在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一个颂词了。无性有性来生诸分别。以观自性贤非有，无性彼等即不生，譬如无心则无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产生分别心的根源，灭除分别心的方法是什么，然后通过比喻来解释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有性来生诸分别，分别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分别念是从有性当中产生的。这个有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性呢就执诸法有自性平时我们就说认为这个诸法是有自性的， 或者是有或者是无堕入相间的编制当中呢，那肯定会引发各种各样分别。所以说呢，有实质啊，认为诸法有自性，认为诸法有自性，这个时候你就圆你自己所认定的有自性的诸法相间的产生这个分别心。像这样的有自性的诸法是什么呢？大概讲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有清界和气世界的啊，有清界和气世界，圆这个众生你产生贪心呢啊，圆这个众生就产生嗔恨心的，你就是不了解它是空性的观点啊，不了解它空性的观点，所以说你认为它是有实有的啊，认为它是有认为它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圆它的产生分别心，一产生分别心的时候，各种贪嗔痴就引发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什么，通过有自性的这个万法，你认为这个外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外境啊，外境好像讲外境的时候呢，就好像容易这个引起个误解啊，就好像就不包括自己的身体了，不包括自己的分别识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有的时候讲经当中讲这个外境，当然就是这个不是有错误，但是就容易引发一些初学者的这个这个相间的一种误觉啊，这种错误的这个理解。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是万法吧，万法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就是讲的比较广。所以说如果对万法啊就产生一个实质，认为万法有个自性，你就圆这个万法，你就会产生诸分别。啊，做各种各样的分别，那么有了分别呢，那么肯定呢就是有分别就会造业的啊，这个是绝对的，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但不管怎么样，你不以空性智慧，不以空性智慧摄持，你像这样的这个善业，你没办法真实的获得这个解脱果的，那么更不要说是恶业了，恶分别当然直接引发不愿意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了分别呢，就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不愿意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轮回的痛苦等等。而且我们说呢，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因为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必须是无分别智现前的，现前无分别智呢，像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这个获得解脱的。所以说有性呢，就产生诸分别，这个就是说分别心产生的根源。产生了根源，所以说为什么要熄灭分别心呢？就是因为呢，由对这个什么呢？对这个诸法对诸法呢，就是产生这个自性的执着而引生分别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为了断除轮回，就必须要熄灭分别。那么下面又讲呢，从哪个方面可以说是熄灭分别心呢？以观自性贤非有，无性彼等即不生。如果已经通过前面的这种理论呢，通过前面的这种这个欲生菩萨所宣讲的诸种理论，已经观察到了一切万法的自性。实际上是不生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了解了这个问题了，了解了问题的时候呢，无性彼等即不生。如果你对万法你了解到他们是无自性的话，如果了解一些万法是无自性呢，那么对他们的种种分别就不会产生。没有分别念的话，那么就如果没有分别念，那么就去很快就可以去入这个法界的自相，证悟法界的自相。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样殊胜无分别智慧，直接就铲除相续当中的遍计和烦恼，不是遍计烦恼，像这样烦恼障和所执障，这个遍计执和这个续生执两种执着呢，都是通过无分别智慧呢直接铲除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理由就很明显的很明显。为什么就说要熄灭这个分别心的理由呢？断除分别的理由呢？有分别心有这样的过患，没有分别心有这样的功德，那么这个理由还不明显吗？这个理由就相当明显。而像这样的一个要断除分别心，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以观自性贤非有，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就是说前面我们在广破四圣的时候广破四圣的时候，实际上呢如果这个可以说自己精进的通过真正把这个月生菩萨的秘密了解之后呢，那么确确实实就已经可以树立起什么呢？又已经可以树立起像这样一切无自性的正见，真正就可以树立起来了。那么以前我看到慧能智光当中，圣罗都堪布对居士开示的时候，就这样讲到的。他老人家说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就是你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法呢，早就有的什么呢？早就足以可以成佛了，足以可以得到解脱了，就是没有修行就是这样的。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法，学的这个法呢，破广破四圣呢。广破四圣我们已经学过来了，学过来之后呢，如果真正的这个有又有善根的人，又精进的人，又有信心的人，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具足的人呢，他通过这样学习了解了这个无四圣的时候，肯定有相续当中绝对已经产生了一个大空性的证件已经有了，确确实实有了。但是呢，如果缺乏这些条件的人呢就是听一听而已听完了确实是全程有了，或者像这样的话字面上能够解释了。这方面满足于这个满足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人，那像这样的话学习下来之后呢，相续当中收获不会很大的。这个法殊不殊胜，这个法很殊胜，直接可以成佛的法，确实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了，直接可以登地的法，就是因为这个政府大空性就可以登出地。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法是很殊胜的。但是如果自己相续没和法这个结合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法再殊胜，那么可以说你结缘了，从这个整个善根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是不会空耗的。但是呢，从这个马上就是说这个能够产生一种 实际的这个实际的效益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还没有办法产生啊，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过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你真正的通过这个很深厚的文思的智慧啊，就单单通过文思的智慧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定解的时候，内心当中对这个空性产生很强烈的定解的时候呢，粗大的分别念绝对产生不起来的。像这样很粗大的贪心啊，很发脾气的嗔心啊，愚痴心啊，绝对没机会产生，就是因为相续当中这个定解很强烈，它的力量就已经足以能够压服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强烈的贪嗔等了。虽然细微的分别念没办法制止，但是通过这个文思产生的定解呢，粗大的分别念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观察自己的相续，粗大的贪心嗔心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就说明相续当中的定解还没有产生，相续当中很清净的定解还没有产生，还没有产生怎么样？还没有产生就好好的再好好去学，确实还应该精进，就说明你的文思还没有就近啊，文思还没有就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应该从各个方面呢啊，对自己有所鞭策，这个方面就会这个学法方面呢，自然而然就会精进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分别心产生的方式，然后呢就熄灭分别心的方法，这个方面讲到，然后讲比喻，譬如无心则无火，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财呢啊，没有这个财呢，就是不会通过财而产生火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对诸法自信的这种执着消灭了。啊，对诸法这个不，对诸法这个像这样一切诸法的这个自信呢，不执着了，认为一切诸法无自信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它的因就没有了，因没有的话，就不会通过这个因呢，就引发它的果，啊，比如说没有财，就不会通过这个财引发火的。所以说，如果对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因执着的因呢，产生分别念的因，一切诸法有自信的这个执着消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通过这个自信的分别，通过自信的这个执着引生的种种分别念，也不会再产生的。啊，这个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方面入门当中呢，不单单就讲的内容，还要讲到很多这个窍诀性的这个方式，讲到了应该好好的去修持空性，一修持空性，绝对啊就能够对治这个种种分别，这个方面从它的次第呢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它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吧。第一个科判内容就这个已经讲到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熄灭分断除分别念，就是观察的果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直接从正面讲了。一生皆被分别缚，能灭分别即解脱。智者说灭诸分别，即是观察所得果。就是观察所得果。那么就是说这个一生皆被分别缚，那么实际上呢，一切的这个一生呢，就是这个众生的意思。我们说凡夫众生，凡夫众生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意处投生啊，通过这个不同的五趣，不同的这个意呢，就是不同的五趣，通过自己的业力呢，在不同的五趣当中辗转投生呢，就称之为一生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这个种种的凡夫一生呢，都是被这个种种分别念所束缚的。都被分别念所束缚。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前面讲到的，前面这个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分别念是缘万法啊，就是缘外境而产生的，缘外境缘万法而产生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万法对你自己来说束不束缚，外境对你来讲是不束缚的。那么既然不束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抉择万法的这个空性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万法的本体啊，它虽然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束缚你的这个像这样能力是没有的，但是呢，还是来源于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邪分别，啊，邪分别对认为这个万法是实有的，认为这个万法是实有的，认为这个友情是实有的，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你的分别心就产生了。那么要熄灭分别心呢，就首先就观察到外境。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实有的自信，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分别心就逐渐逐渐浅退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第二颂讲的时候呢，一生皆被分别缚呢，实际意义上呢直接讲到了这个众生自己流转的因来自于自己的分别心啊，确确实实来自于自己的分别心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噶举派的这个教研当中，也有第六八尊者对那罗巴讲的时候，显现不缚这个执着缚，断除贪执，那罗巴。那么就是在直接很多这个比如虚幻休息这样引用的，还有其他的这个窍诀当中这一讲，像要显现不束缚你的。那什么是束缚你呢？显现不缚，执着缚，执着把你束缚。所以说断除贪执，那罗巴，直接就这样讲的。断除贪执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就讲到了修行过程当中一个窍诀是什么呢？真正你要征服空性，你把外在的一些法一个一个打破，一个一个搬走，你说可以征服空性吗？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行的，因为分别心无量无穷，你所以说外在的显现也无量无穷。这个时候就断除分别，断除执着，断除贪执。这个时候贪执一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从束缚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一生皆被分别缚，能灭分别即解脱。如果能够灭除分别呢，那么就是可以获得解脱。从哪里解脱呢？从分别念当中获得解脱。从分别念当中获得解脱，就获得无分别智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获得转移的功德。如是说求凡夫呢，就是转成了圣者了。智者说灭诸分别，即是观察所得果。所以说呢，有智慧的人，这个地方可以说指可以说是这个智者的话，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 等等啊，这些这个月生菩萨造论之后呢，造论之前呢，这些大的出世的还有升天菩萨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月生菩萨也是这样说的啊，月生菩萨也这样说。那么这些有智慧的人说呢，如果说灭除了一切分别的话，即是观察所得果。我们为什么要观察一切诸法？为什么观察一切诸法的空性呢？就是为了熄灭分别念。所以说呢，智者说灭除了诸分别呢，就是观察所得到的果。也就是说，我们最后我们现在通过观察一切万法是不是空性的，就是为了熄灭这个分别心。熄灭分别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最后能够熄灭分别心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就是观察所得的果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这个第一个科判的问题吧。第一个科判问题就是讲完了。我看还是讲完吧。今天讲完之后呢，有两个颂词讲完之后，然后就是这个法务这个大科判就会讲完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我想把这个问题讲完。那么就是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说果之因呢，应该观察明果之因吧。明果之因呢，应该观察。那么像这样这个什么呢？这个。果是什么？果就是承接这个前面这个送前面这个科判，这个果的话就是灭除分别心，就是果。那么明果之因明果之因是什么？明果之因呢，就应该观察应该观察。所以说他这个科判一个一个接得很紧，而且呢特别符合于这个宋词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呢，在这个有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把这些这个关键的问题应该这个记住应该记住。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这个科判意思或者宋词意思扣得很紧把这些科判意思明了之后呢，前面说的果了，果了解之后又怎么样呢就是必须要观察，这个就是他的因，要观察，通过观察才可以获得他的果。所以下面呢，就是讲他的这个观察。观察方面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思察这个真实义无误的缘故应该观察。第二是具有功德的缘故呢，应该观察。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思察为什么讲思察呢？因为现在我们毕竟在处在有分别心的状态，有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分别心的善分别吧。我们说这分别心有善分别、恶分别。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恶分别呢，当然就是这个升起贪嗔痴这些。那么善分别呢，比如说像这样这个通过分别心的观察诸法的空性或者通过这个分别心呢产生信心通过分别心呢产生大悲心，这些都是善分别。善分别、恶分别。虽然就是在法心当中一味都是泯灭它的志向的都是可以说证悟空性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同等的熄灭的。但是呢，在这个有这处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那么贪嗔痴的恶分别绝对要制止通过这个千方百计呢，不能给它产生，因为它一产生就马上就会障道的，马上就会造业的。所以这方面呢，无论如何千方百计要制止这个恶分别，千方百计要引发善分别。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方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方便呢，才可以引发最后善妙的果的缘故。所以说首先要通过善分别来制止这个颠倒作意，来制止恶分别。那么这个是一个思察空性的见，那么就是一种善分别了。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思察真实意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去思察真实意的时候，它是没有错误的缘故呢，那么就应该去好好的这个观察应该好好观察。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是有这个一颂吧一个颂词。论中观察论中观察非好真，为解脱故显真理，若有解释真实意，他中破坏亦无救。那么就是这个一个颂词呢，就讲到呢，应该这个观察真实意无有错误的缘故呢，应该好好的去视察。那么就说这个头两句呢，论中观察非好真，为解脱故显真理呢，那么就是为了断除你的争论呢，都在断除有些人的争论。那么这个论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论中呢，如果按照这个月生菩萨他自私来讲，这个论就是中论就是中论，直接讲中论。但是呢，还有其他的龙树的这个五论呢，像这样的龙树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诸论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对这个对这个一切的其他的宗派呢做了很多很多的观察做了很多的观察。但是呢，就是观察的时候什么观察的呢？就是指出他们的错误直接就是说这个破此他宗吧，这个地方观察的说的好听一点了。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中论的地方呢，全部都是破他宗都是破此他们的他宗的。实际上呢，也是观察，就是观察他们的这个观察他们的宗派能不能成立实际上能不能成立，这方面就是观察。那么在这个中观诸论当中，龙树菩萨中观诸论当中呢进行的观察呢，并不是喜好争论而造的这个论的这个方面是从月成菩萨讲。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月成菩萨这个本论当中入中论呢，也是对他中进行了很多观察的。那是不是为了这个喜好争论为了单独就是压服他中，然后呢自己获得胜利这样一个等起，那么去这个造这个论的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不是为了争论而造这个论的，那么是通过什么等起呢？为解脱故显真理。那么就为了众生从实质当中获得解脱的缘故呢，那么通过观察的方式显示了真实意显示了真实的道理，显示了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离开一切边际的大空性。那么这个方面是通过观察，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呢，向电脑显现出这个真理的。那么若有解释真实意，他中破坏义务就又是一组问答了。那么是哪一组问答呢？那么就其他宗派就是其他人就会这样想，他就是说呢你们说是为了显示真实意为了解脱故呢，就是这个造这个论的。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你们在这个中论呢，或者在本论当中呢就是对他中呢，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做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破词。 出了很多破子，然后呢，就是说破了他中，你的观点这个也不成立，那个也不成立，你说这个方面也不成立，世俗地当又失坏了，这个什么这个民间这个生意地当也失坏了，然后你说我们的宗派是最正确的，难道不是说就是为了争论吗？这个很明显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贬低他中。而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使自种获得胜利，这个很明显他们有这样一个提问。然后呢，就是中观中说呢，若有解释真实意，他中破坏亦无咎，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解释真实意的时候啊，解释真实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阐明真理的时候，阐明大空性的观点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其他的这种这个邪执，其他的实质的观点呢，就成了证悟真实意的障碍啊，就成了政府真实的障碍。那么为了就是遣除这样障碍而破他中呢，他中破坏了，那么我们中观中呢也没有过失，就是因为为了显示万法的真理的缘故。那么比如说为什么打比喻的时候，他说太阳在空中的时候呢，太阳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把黑暗遣除了，这个不是太阳的过失啊，太阳没有过失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了。中观应神派它的显示这个这个法界自相大空性的观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对其他的这种宗派做了一些破词使他们的宗派失坏了，这一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过失，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派呢确实太脆弱了经不起观察，真的是经不起观察。如果他们的宗派真的是真实意，怎么观察他也可以看人的，怎么观察他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不会被失坏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呢不是真实意。而我们在解释真实意的时候必须要触及到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触及这个问题的他中自己破坏呢就是没有任何过失。好像四百论当中也有这样一种相似的这个也有相同的这个观点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诸佛虽无心说虽他论法而他论智坏，还有一个汝邪火焚心，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这个颂词，对，就是这样的吧。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诸佛呢虽然没有心思真正就是发心去摧毁他论去摧毁他论，但是他论呢自己破坏了。佛陀在宣讲万法的时候，或者宣讲万法真理的时候，他从自然而然损坏，这个方面就是佛陀没有过失佛陀没有过失，好像是野火焚心一样野火的烧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发心去烧毁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野草等等，但是呢，像这样的话，这些野草呢，自然而然被这个摧坏的，自然而然被摧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可以了解的，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就钟大师在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钟大师讲的时候，他说这个烧火呢是为了煮茶为了做饭。这个时候呢，就是并不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这个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茶煮好的时候，这个灰是自然而然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相同的道理吧。这个时候呢，就是中观中在显示真实意的时候呢，它不是它的发心，并不是专门是为了这个去争论，专门是为了破坏你，以这个做目的。以这个重目标然后跟你争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照这个论呢就绝对是邪论绝对是邪论。而且那个科目他们讲这个争论邪论的时候，如果为了辩论去造论就是邪论的不是为了辩论造论就是争论。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月真菩萨等他们是为了发心专门去压他中，专门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一种争论的等起，有这样争论的发心去造论，那就是邪论。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月真菩萨等他们呢就说是照这个论的这个等起，他们的发心呢就是为了就是破除众生的邪分别，显出这个真实意，为众生获得解脱，是这个发心的。那么在这样发心的推动下破坏了他中呢，这个不是过失的主要是看发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讲完了，他中破坏呢就是亦无咎没有这个任何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当中主要是又讲到这个论中观察非号证呢，并不是为了这个这个争论没有为了争论，所以说呢，觉着实差觉着真实以无误的缘故了，应该观察，不要有什么任何的这样的什么疑惑，不要一直什么像这样这个畏缩不前的，像这样的这个心，因为他觉着实差也能够获得这个无误见解的缘故呢，就应该好好的去观察，观察他中能不能真实以成立。所以说第一个方面是这个这个实差能够成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第二个课本的具功德缘故呢就应该观察具有很大的功德的缘故应该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是哪个方面？举这个一个颂词，若与自见起爱着，即成他见即分别，是故若能除贪嗔，观察速当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得解脱这个能够获得这个，一方面就是能够他这个通过观察呢能够遣除贪嗔心等分别心，然后呢还有呢可以说得到究竟的功德呢，就是说获得解脱的功德，有这样两大比较的缘故呢，那么就这个激励后学者好好的观察万法的体相是不是实有的是不是空性的，这方面呢就激励的。那么就是首先讲的，由于自见起爱着，即生他见即分别。首先就是说什么是争论他们前面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指责中观中呢是为了争论而造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这个月真菩萨就明了到底什么是争论。若与自见起爱着，即生他见即分别。 相颠的话，就是说这个对于自宗的见解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爱主，没有任何这个可以说呢，在别人的这个锐利的理证观察的情况下，又没有校正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仅仅的单注自宗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就是说对于自见啊起到爱主了啊，对于自己方面的见解呢起了一个爱主，确确实实方面的话就是一个对自方的有贪心，然后继承他见。别人对自己发过失的时候呢，虽然自己没办法回答，但是呢，对他人的见解升起了很大的嗔恨心，啊，升起很大的嗔恨心。像这样的话，有贪心，有嗔心，这个时候呢，就属于分别，啊，就是有分别，对自中对他中有分别。在这样有分别的情况下，如是的话，再去造论的话，这个叫争论，啊，这个方面首先就把这个什么，就陈宝他就把这个争论的这个他的等起啊，把他的这个基础就讲得很清楚了。有了贪嗔心，有了分别心，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像这样的话就会去争论的啊，去争论。但是这个中观宗他不是这样的啊，中观宗就是说，在这个六十正论当中也是讲过，像这样的话，智者在这个宣讲论法的时候呢，自宗也不成立，那么自宗的这个方面的话也没有办法安立，何况说有他宗呢？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一个自他宗的这个分别，确确实实的就是没有这样的分别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上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中观诸论当中啊，中观诸论当中宣讲这个宣讲就是这个什么呢？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完全是为了显示中道义，完全是为了显示中道义，完全是为了遣除一切的贪嗔的分别啊，就是为了这样的一种目的而造论的。所以说呢，这中观诸论呢，不但没有这个争论的过失、起分别的过失，反而呢能够善巧的灭除分别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通过中观的理论观察到一切自方的所谓的自方的见，所谓他方的见，在空性当中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真实界当中，哪里一个自中他中呢？没有这样的自中他中呢，安住在这样大空性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既没有自中，没有他中，所以说呢，不会引发对自中的这个贪心，也不会引发对这个他中的嗔心。所以说呢，恰恰呢，就是因为具足的空性见，才能够显出这个分别所以说呢，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争论。是故若能除贪嗔，观察殊当得解脱。空性见呢，就能够除去这个贪心的嗔心、嗔心等分别念。所以说呢，去除这样贪嗔的分别念的时候，再通过观察诸法真实义呢，迅速就可以获得解脱，迅速当获得解脱。所以说这方面呢，完全不是为了争论啊，具足很大的这个功德，具足很多的必要缘故呢，那么必须要对这个万法的本性的进行观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观察这个观察殊当得解脱。这个以上呢，就是讲完之后呢，就是法务就是观察法务的这个科判呢，就讲完了。那么观察法务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彼非彼称起从他这个从那个地方呢就开始的彼非彼称起从他亦非空另无因，就是说这个这个历史略破这个思辨生，从那个宋词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观察殊当得解脱。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讲解完了这个法务的空性这个法务的空性的方面呢，从方方面面已经做了这个详细的抉择详细的抉择。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入诸论当中的不共的特色呢，要抉择万法大空性，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吧，只要是执着，全部打破。这个方面就是和这个中大师他们抉择的方式就是不相同的确实不相同。因为他这个很么，就是这个中大师在后期所抉择的见解，他是要保留过单空见。保留单空见的，他就所以说他在抉择空性的时候都是加减别的圣意当中他就说圣意当中实际上是这个空性的名言当中可以说还是有显现等等，有这样的这个加这样的减别，圣意当中加减别。那么他就说像这样的话，实质分别心要遣除，并不是遣除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最微细的这个执着，这方面不是遣除一切见，他有这样加这样减别的。但是呢，就是这个至终在讲的是什么尤其是包括什么去他老人家在这个出事之后呢，在他的很多中观论点当中呢，就直接抉择月城菩萨的秘密的时候呢，绝对不能承许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意当中有个空让我们去这个证悟，然后是通过这个空呢去灭除这个实执，没有这样的一种一个法。所以说月城菩萨的这个究竟意趣呢，绝对是只要是执着全部打破的都打破。这个时候呢，就所以说呢，不共的方式呢，就是这个最明显的方式，就是这个三大派过那个地方就是破除秩序派的这种微细的见解。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想呢，这个宗大师他们也是破除了这个秩序见但是呢，哪一个差别的？这个差别呢就很微细了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这个日光总结当中呢，对这个方面的差别呢就进行那个阐述了进行阐述。所以主要的观点，宗大师就认为呢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秩序派在名言当中，他程序有志向有程序有志向。但是呢，就是应承派呢，程许明安定的唯一是一个名称而已。他就画这个差别的时候呢，他就把秩序派的明安定画到有志向当中了。他说有辞职，而应承派没有辞职。他说差别就在这个生意当中，空性这个方面是没有差别的。生意当中都单空方面没有差别的，加生意减别都是一样的。 最大的差别，他就这个是他中的观点啊，就是格勒派的观点，他承许印承派和秩序派的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他就是在名言地当中分的。名言地当中呢，他说这个轻辩论是等承许名言地有志向啊，名言地是有实有志向的，而印承派就承许他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无志向的。他说差别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他说呢，承许名言地是这个，他说八大论题当中呢说承许名言地是这个名言呢是印承派不共观点。这个方面他就从这个角度画了差别。他说是因为要区分，必定印承派比秩序派要高嘛，那高在哪里呢？空间方面没有高的，一样的。那么必须要从这个什么呢？必须要从这个世俗地当中，世俗地当中他说是轻辩论是自己讲的。他说他自己论点当中他就说名言地有志向的，但是我们前面通过分析的时候呢，绝对不是从这个方面划分的啊，不是从这个方面。圣经理论加简别的时候，圣经当中单空名言地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中观印承派一观察的时候成了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这程序有二地的分别啊，圣经理论前面有二地的分别，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一个这个很大的过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抉择的时候呢，才真正符合于这个月城菩萨究竟的密意的。这个方面在这个日光书当中就有过讲解的，所以有讲解的大家去看一看，他都是对这个二者是怎么分别的，然后之中是怎么分别的，为什么就之中讲的这个非常确实非常的准确呢？非常符合于这个月城菩萨的究竟密意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观察的时候，轻辩论是在词语上加了这个志向认为志向，但是这个志向并不是说程序实有的这个志向是什么呢？这个志向就是说名言当中的法起作用方面柱子可以乘凉，相当于水可以喝，这一方面说是有志向的从这个角度有志向，并不是说真正按照是实有这个角度抉择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做了很详细的这个分别。所以说这个印承派呢，就是这个所抉择的大空性绝对是泯灭一切见不管是什么见，实有的见、不实有的见、显现的见，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空性的见，哪个方面全部泯灭，泯灭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状态呢，离思辨的空性呢，这个才是印承派的究竟见解。所以这个以上就讲完了这个法无空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